们分到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那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话语原文是 logos， 所以可以翻作纯正道理的规模。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那么今天晚上我们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这一次周末，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主题是圣经道理的进步。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说来到了使徒新约最后的两个部分。我们已经讲过了，我想我再重复一遍，四福音是第一段，然后使徒行传第二段，第三段就是书信，第四段呢就是启示录。那么这刚好和摩西五经相对的，然后这个使徒行传跟历史书，然后呢书信跟智慧书，然后最后这个是启示录是刚好和十七卷的先知书相对。那么这一部分呢，在新约部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也跟随他，教会也诞生了，我们今天也无论羔羊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么现在我们有了一段的历史，因为我们走过历史就会留下一些轨迹。那么到底我们的路对不对呢？到底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是不是圣灵所要我们经历的？所以就有了就是从罗马书一直到犹大书，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所谓书信的部分。那么书信的部分呢，圣灵就用这一部分就把我们的经历，就把我们所经历我们所蒙的恩典，然后用神的话把它解释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圣灵对我们整个救恩的解释，到底我们蒙恩以后，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到底蒙了哪些恩典，我们有什么样的经历，那么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所以你看见圣经呢，就用这个书信，就是用书信的题材来形容。不过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书信的题材在保罗那个时候是比较可以说在人和人中间通信的时候是常常用的这个题材。但是呢，保罗做了一件事情呢，是空前的，不是那个时候一般人做的。那个时候啊，实在说来，这个一封信的长短呢，大概最多就是腓利门书那么长短。所以如果你看腓利门书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说就一卷嘛，对不对？就一章，就是等于就是一章。那么腓利门书的长短呢，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写信都是用蒲草纸写的，这个蒲草纸呢，大家知道是高高低低不平的，所以你普通的人还不会写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写。那么再加上保罗呢，大概有白内障，因为这是他的刺嘛。自从他在大马士路上他被强烈光照到以后，虽然神医治了他，叫他眼睛看见，但是恐怕留下伤痕，所以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今天的白内障。所以当他写到加拉太书说，你看我所写的字有何等的大呢。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知道说，这个保罗呢，他很多的信都不是亲笔写，不过最后他是亲笔签名的我保罗的字迹是这样，所以很多的信都代写的。 那么何况呢，就是保罗会写信，就是眼睛没有问题，他如果在那个蒲草纸上要写那个字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按理来讲呢，普通的书信就是腓立比书，就是腓立门书那么长，大概那么长。但大家如果仔细读保罗书信，他保罗做了一件事那个时候普通一般人不做的。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圣灵就借着保罗还有其他的使徒们，然后呢就给了我们这几封的书信。那么这几封书信不要忘记了，它的题材跟旧约的先知书的题材不一样，它跟诗的题材跟智慧书题材都不一样。那么我们讲过，因为这是一种交通，尤其到了新约，你看见说既然主生了我们，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那么保罗最多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也许他大拇指，也许我们是小拇指，但是不管怎么样，同样一样的生命。所以呢，每次交通的时候，重点重在交通，重在主把我所领受的交通给他。虽然这里面有教训不错，虽然这里面有叮咛不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好像是写信的一端跟受信的一端是在同样的一个水平上，所以彼此是弟兄，是弟兄和弟兄之间的交通。所以这是书信一个很大的特点。那么如果我们把书信稍微把它整理一下，那么严格说来应该是有五个作者。所以这个和这个智慧书啊，跟这个智慧书跟诗歌书呢刚好是遥遥相对的。那么当然保罗他的书信一共有十三封，就是从十三封就是从罗马书开始一直到腓立门书，这个通通是保罗的。那么希伯来书呢，我们相信虽然呢它是保罗的味道很重，但是呢可惜就是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希腊文呢绝对不是保罗的。那么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确定他不是保罗。但是这个人呢，虽然他是希腊文比保罗好的很多，保罗写不出那样的希腊文，因为我们知道希腊文最好的还是这个路加，还有或者是巴拿巴。所以很多人读希伯来书就认为说这一卷书呢，他们有很多猜测到底是谁呢，所以大概有十个候选人，十个可能都是写了这个路加福音，不是写了这个希伯来书。那么有的人认为说可能是巴拿巴，也有人说会不会是亚波罗，甚至有人认为说会不会是百居拉，这个都是可能的。不过我个人呢是比较倾向，我只能说我倾向，你不要引用我的话，我的意思我个人比较倾向呢，应该他是路加写的，因为路加的这个希腊文是非常好的。但是呢，因为路加跟保罗的关系，如果你仔细注意比较路加福音跟保罗书信，你看很多保罗书信里面用的话就是路加福音用的话，那么还有呢，路加福音根本是保罗给路加资料的，所以很多的思想啊，那么很明显的是保罗的思想。所以如果实在说来，虽然希腊文是另外一个人希腊文，但是我们肯定的那个思想一定这个人在受过保罗极大帮助的，所以这个人我想多半应该就是路加。所以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路加应该写了三卷的圣经里面三卷的书，一个是路加福音，一个是行传，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希伯来书。所以虽然这个希伯来书不是保罗写，但实在说来呢，如果那么他这个讲到执事的时候，那是应该归到保罗的执事，这个是很清楚的。那么好，这是两个作者啊，我们不知道希伯来书作者是谁，那么我姑且呢用路加来站在那个位置，我们为了解释方便。那么还有呢，下面当然就是雅各书。那么我们都知道雅各呢，这个雅各是主，不是约翰的兄弟雅各，这个雅各呢是主的兄弟雅各。那么还有一个人就是犹大书，犹大也是主的兄弟。所以现在你看见呢，雅各书也好，犹大书也好，那么你发现他们的信的内容各方面是很靠近，因为他们呢可以说是和主耶稣在同样一个屋檐底下长大的。那么路加呢是远远的看我们的主，彼得呢跟约翰呢已经很近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是一组 我们可以说三年半一族一同在一起。那保罗又远了一点，因为保罗的确是圣灵，是他是圣灵呼召他来做门徒的。但是实在说来，最靠近我们主的就是犹大，就是这个犹大跟这个雅各。那么大家还知道啊，这个雅就他的兄弟其实都不相信我们，而且就笑他，人要张扬名字没有在这里，你应该赶快上去过节吧，那里你就得张扬。所以你就知道，因为他们不大相信他，那么可以说他们是用这个望远镜或者用显微镜来看我们的主。但是感谢主，现在他们有话要说，那么借着他们所得着的启示，能把我们所经历的，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蒙的救恩，他能把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记住，所以你知道说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可以算是另外一组，他的执事呢应该是属于雅各的。那么雅各呢，我们知道是在耶路撒冷三根教会柱子里面的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教会的柱子。那么这个是柱石。那么大家都知道，在使徒行传十五章他们开会的时候，你看最后裁决讲最后的话，谁有了最后的一个话，那是很明显是雅各。所以后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不是彼得在那里带头，很明显耶路撒冷的教会很明显是雅各在那带头。所以你知道等到后来这个保罗呢，他不是到了耶路撒冷去，他准备从那里以后就要到罗马去，就没有想到被捉拿了。那么那个时候他去到耶路撒冷，他都是报告的时候都是告诉这个雅各。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个雅各，主的兄弟雅各写了雅各的书。所以呢你看这是另外的一组。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彼得书信，彼得前后书，还有的呢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以大概呢，我们如果把它分大概我们可以说保罗书信，然后希伯来书，然后雅各书，我们讲到犹大书可以把它定到雅各来，因为他们是兄弟，而且内容也很相符。然后呢再下来的是彼得，再下来的是约翰的书信。所以这样的话刚好是五组的书信。那么这个刚好是和什么呢，和这个智慧书呢应该是对应的。那如果我们没有错的话，这个约翰一二三书呢应该是歌中之歌，就跟雅各对应。那么这个雅各书跟犹大书呢应该是箴言对应。然后呢然后呢这个保罗的书信应该跟诗篇对应。现在还有什么，还有彼得传道书，是我看啊，传道书一个是传道书，还有什么约伯记嘛，约伯。所以现在我们只剩下什么，彼得还有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好，我想我暂时一下转不过来，不要紧，你们这个只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的，所以我想等到你们可以默想看看这个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我记得我们从前有过这样，我们特别这样的对应，我们释放过一系列的信息啊。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五组的书信可以说跟诗篇智慧书里面他们是相对的。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书信里面还是保罗书信占的篇幅是最大的。所以我想我们如果要把书信里面主要的内容把它提纲挈领提起来的话，我想一点没有错，我们如果集中在保罗的书信，我想应该大概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先来看保罗的书信， 那么从保罗的书信我们抓到他重点以后，然后我们再看到底这个彼得书信还有约翰的书信到底是怎么配合上去的。那么我想我们先根据保罗的书信，我们先看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神的话呢到了书信的时候才有了一个规模，而且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么不只是保罗这么说，彼得也这么说，约翰也是这么说，虽然他们是有不同的职事，但是事实上呢，你看见圣灵是同样的感动他们，所以呢结果你就看见说在整本的书信它有个规模的，这个规模就很像素描一样，素描一样。现在你如果仔细去看，有保罗的，有这个约翰的，还有可能很多的细节，但是呢你远远的看它有一个给你大概一个轮廓。所以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可以说就是纯正话语的一个轮廓。那我想今天晚上呢我们有很短的时间，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把那个轮廓介绍给弟兄。那么当然大家一定要进到里面，那么你光是从轮廓你已经看得出来这个新约道理的进步。所以现在我想我们先把那个轮廓先介绍一下。那么讲到这个道理，如果讲道理的话呢，那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呢有两个就是有怎么说呢，你如果要看保罗的书信有两个角度可以看它。如果你是按照道理的次序的话，那么那个次序呢就是现在圣经里面的次序。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安排这个次序的时候，特别是保罗书信，那保罗不是十三封书信吗？但是呢我们为了简化起见，因为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所以我们现在集中在教会书信。那么如果把集中教会书信的话，那么就是我们暂时就把腓立门书放在一边，提多书还有提摩太前后书暂时放在一边，因为这是个人的书信。那么讲到道理的时候，尤其是讲到纯正话语的规模，很明显保罗讲说是托付给教会。那么当然重大的道理当然托付给教会，那么对于提摩太也好腓立门也好，那么当然保罗有叮咛有吩咐，但是呢就从道理的角度来看，那么我们可以说十三封书信里面我们就特别注意前面九，就是那几七封对于教会的书信。所以教会正常的时候呢，保罗对教会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同样的教会反常的时候，你看见圣灵就借着约翰也写了七封的书信。所以启示录的七封书信是教会反常的时候，教会正常的时候呢，你看保罗写了七封的书信。那么从这个七封书信里面它的排法你就知道，这个最长最长的排在最前面，所以罗马书最长。为什么？因为是罗马书是所有这些福音纯，就是所有纯正话语的一个根基，所以所有最重要的可以说都放在罗马书，怎么罗马书。然后比较再次一点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然后哥林多后书，然后呢是加拉太书，所以这就变成很清楚的这个次序这样下来。那么然后呢你知道说再下来的就是以弗所书，罗林林加福，然后呢腓就是腓立比了，然后再下来呢是哥罗西，因为哥罗西又短了一点了，然后就是切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了，你看到吗？这个临前临后是对一个教会，切撒罗尼迦前书后书也是对切撒罗尼迦教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说是七封书信呢，就算是完成了。那么如果就是时间的次序来讲，不是这样的次序，那么切撒罗尼迦呢是最早写的。大概是主后52年、53年写的，然后过了5年以后呢，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临前临后，这是第二组。那么再过5年，那么保罗呢在监狱里面就写了四封书信，就是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还有腓利门，就是第三组。那么第四组呢，就是三本提示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摩太书。所以如果按照时间的次序，这是我们明白保罗他所领受的道理，从那个角度我们可以明白他。 但如果你从道理的次序，道理的次序就是根据长短的，你看见吗？这个，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太福音它是根据道理的次序，它所有这个山上的教训，不知道主耶稣是在哪里讲的，反正性质类似的，你看保马太都把它放在一起，所以这是根据道理的次序。如果你真的要知道时间的次序的话，那也要读路加福音。所以这个完全不同，这个几个重点不一样。所以现在我们有两个角度，我们先从道理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很明显的，我们讲道理，那么纯正话理的规模呢，大概就限定在七封书信里面，我们应该能够找到那个整个的规模，大概的轮廓应该有很深的印象。那么刚刚好，你把这九封信，你把它稍微分类的话，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前面呢是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这个很明显就时间次序是第二组嘛。然后呢，监狱的四封书信现在你腓利门拿掉的话，所以只剩下什么？只剩下以弗所、腓利比，然后哥罗西，所以这三个自然也成了一组，就是时间来讲成了一组。那么在这个这一组里面最长的是以弗所书，然后是腓利比书，最后最短的是哥罗西书。那么然后接下来剩下最后的一个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那么非常有意思，你等一等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按照时间次序的话，那么帖前帖后是最早的，但是现在呢，如果就道理的次序来，他把它放到最后，那很有道理，这里面那你看见这实在是圣灵所做的。所以如果现在我们照着它的长短，因为篇幅的长短就证明神的话也有话要说，到了罗马书神一直滔滔不绝的说，因为这里面的话都是最重要的话。那么所以如果根据这个次序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的这三组里面，那么第一这个所谓这个就是保这个我们按照这个道理的次序的第一组当然是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那么这个最重要的一卷，最根基的一卷是罗马书，然后以弗所、腓利比跟哥罗西最根基的一卷是以弗所书，那么然后当然后面的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大概呢可以把它分成这三组。那么当你把它分成三组以后，现在我们要问，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因为你既然讲到话语的规模，所以你不是一点一滴去读，一点一滴读，我们根本今天晚上不可能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看到底保罗用了什么话，叫我们能够把这一段把这几卷书能够提纲挈领的然后把我们提起来。那么所以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哥林多，我们看一下好吧，很快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对不起，是第一章不是第二章，第十八节，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那么这里呢讲了十字架的道理，那原文的道理就是 logos， 是道成肉身的道，也是神写下来的道。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十字架的道理。所以如果你问我说这个罗马书临前临后跟加拉太讲什么，这四卷是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道，十字架的道理，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以弗所书、腓利比书跟这个哥罗西书，那把钥匙在哪里？那把钥匙就是腓利比书里面的一句话，第二章第十五节，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这个道原文就是 logos， 所以前面是十字架的道，现在呢是生命的道，这就是纯正话语规模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读到这个罗马书临前临后加拉太，那么说这四卷讲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然后呢从以弗所一直到哥罗西讲什么，讲生命的道，很清楚。那么现在剩下的最后一组就是帖前帖后，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 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这个主的话原文是主的道告诉你们。所以你读到贴前贴后的时候，这里讲的道理的时候，这里特别讲了主的道。那今天我们讲主含主， 你知道这个保， 你不要忘记啊，这个在希腊原文里主这个字跟我们今天理会不一样，所以你看见保罗总是讲主耶稣，然后主耶稣基督，主基督耶稣，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主乃是指的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说的。所以呢，这个道实在说来就是国度的道，因为讲国度就讲了君王。那么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按照主的道告诉你们一件事，所以你如果读贴前贴后的主这个字很重要，主的这个字特别强调，因为现在他因为主在凡事上能够做主，主的确是我们心中的主。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讲的主的道的时候，严格说来呢就是国度的道。所以如果你把这几卷圣经放在一起，那么很清楚讲到保罗整个神话语的规模，那么无非是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还有主的道。所以如果我们能这样的把它抓紧了，那么你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生命的道其实接着约翰福音，十字架的道呢等一等，十字架道我们暂时反放在一边，那么我们晓得说这个国度的道是接着马太、马可、路加的。但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到最后都讲到十字架，所以你看你在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讲过了，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见他在十字架上登基的，然后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说他在祭坛，就是我们的主是神的仆人，他在十字架上他做了多人的赎价，他就做了多人的赎价，所以其实他所做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启示的。那么然后呢，你到了这个最后，到了这个到了这个就路加福音的时候，因为主耶稣乃是人子，所以讲到后来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讲到人子都是讲到这个，如果讲到人子，圣经里面讲到这个被十字架，那就人子要被举起来，要被举起来。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在那里给我们看见，你讲到十字架的时候，跟主耶稣是人子发生关系。然后到了约翰福音也讲到十字架，但是你看见那个十字架的重点就不同了，那个在约翰福音主耶稣讲到我渴了，那现在主耶稣他说我渴了，为什么？他为我们经过地狱的痛苦，因为你记得拉撒路你记得财主不是求说能不能打发人呢、啊？让来量量我的舌头，所以当你经过火焰痛苦的时候，里面一定是渴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讲到这个十字架，讲到约翰福音讲的十字架，为什么特别强调主耶稣他说我渴了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尽了地狱的苦楚，那么他经过他为我们受了这个地狱的审判，所以他说我渴了。那么人渴是因为有个火焰，你那个渴就是因为那个火焰是从地狱里面来的，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主耶稣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你喝了这水还要再渴。撒玛利亚夫人是个不明的女人，普通的女子是晚上出来打水，她中午出来打水，她怕别人指指点点，她有五个丈夫，一个丈夫不能满足，两个丈夫不能满足，三个丈夫不能满足，连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所以那个饥渴，那个火从哪里点起来？是什么火烧着他们？实在说，那个火是从地狱里面点出来的。不管是酒精的火，不管是荷尔蒙的火，不管什么样的火，你看，等到那个火一点起来的时候，人身败名裂，家破人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知道，的的确确，撒玛利亚人夫人是个罪人，有五个丈夫。你看，但你要问他为什么五个丈夫？ 他为什么是个罪人，在是罪人以前证明他里面是虚空，证明他里面饥渴。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主耶稣要把活水赐给我，把生命赐给我，凡喝这水的就永远不再渴。那现在我们要问，光是这么说，你喝我这个水就不再渴了，好像一句话很好，很容易讲一样。不，这句话的背后付上代价，就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渴了，所以我们就不再渴。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为我所渴。所以最后的结果不光是你知道你很清楚，在马可福音主为我们做了赎价。为你很明显的，这就是以赛亚是53章，他为我们受了鞭伤，他真的做了救赎的工作。那感谢，那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但是呢，一个人今天就是不犯罪，就是个好人，他里面还是虚空，因为他真空没有填满，所以他需要什么？需要是生命的供应。所以难怪约翰福音的确是一本生命的福音。他就讲了十字架的时候，你看你还是跟生命连在一起的。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喝了，所以现在一个主为我们说我渴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不必再渴了。所以等因为现在的生命的活水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不要忘记了，我们不再是我一面我们的罪得的解决，另一面我们得的永远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而有生，信死的就有。所以你如果想整个的约翰福音讲的十字架，它也有十字架的道，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十字架的道都是在每一个福音书最后通通有的。那么比方说路加福音耶稣说，人子来乃是为着那是为着拯救世上的人。那么马可福音讲的主耶稣做多人的赎价。那么现在呢，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因为他为我们在世界上经过了那地狱的痛苦，所以我们可以不必再渴。所以你看见这个就是这个是四本福音书里面都提到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很清楚，就是说当圣灵要解释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以后，那么现在我们要怎么解释我们的经历。那么现在根据保罗给我们看十字架的道，生命的道，然后国度的道。那么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你如果真是从根基开始的话，应该从十字架道开始。因为罗马书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不只是外邦人犯罪，犹太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人，连一个人没有。所以罗马书是从人的光景开始讲起。那么讲到人的光景的时候，很自然的从前面8章可以分成两段，5章11节以前是一段，后面是一段。前面讲到我们讲到罪，那个罪是多数的罪。你看我们今天是罪人，因为我们犯了这个罪，犯了那个罪，撒谎罪，贪欢罪，把这个罪加在一起，是一个个罪的结果，一个果子。但是现在呢，你如果读到罗马书后面的一半段，就给我们那个罪就变成单数的。罪单数什么意思？我们为什么接触这些果子呢？为什么果子是坏的？因为我们的数是坏的。所以起头我们以为，因为我们犯了那么多罪，那么多的罪，所以我们是罪人。但是现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么好了，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当保罗把这最基础的，因为我从罪开始讲起，是最清楚的。因为你不要忘记，人堕落是什么？先堕落到什么？罪的里面。你记得堕落三部曲吗？所以现在罪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你到底罪的问题怎么解决呢？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我们犯了罪以后，是一个一个的罪，因着一个一个的罪，我们在神面前要有个案子，有个罪案在神的面前。那么如果有罪，我们当然要经过审判。所以在这个时候，那怎么办？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罪的审判？所以呢，讲到罪的时候，就讲到十字架的宝血。神一看见那个血，就远过去。所以这个血是给神来看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得很清楚啊，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所以主耶稣的血要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只要我们天良良心没有亏欠了，你看我们里面就平安。那么这个特别值得得救以后说的啊。所以主耶稣十字架的救他的血就解决了，叫我们脱离罪的审判。但是问题在这里，你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这个罪还在我们，罪没有离开我们，罪是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他才正式离开我们。
所以罪的同在还在。
那么今天怎么办呢？那么所以你读到第二段的时候，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罪是单数的，所以我们会犯这么多罪，因为那个罪一代表一种性情，第二他是个暴君，他要挟制我们，叫我们做罪的奴隶，他一点都没有错。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善由不得我。那不止如此，第三罪是个定律，是个律。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止犯罪，而是习惯性的犯罪。如果是偶尔犯罪，偶尔跌倒还可以，但是你看见在我们的经历里面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所以今天你把手放开了，是不是圣经教训在这里？你今天在纽约是如此，明天是如此，今天你在哪里它都是如此。所以保罗发现说，罪呢是个律，那么怎么办？所以现在当你读到保罗书信的时候，保罗就给我们看见不只是十字架的宝血，结果十字架原来是要对付我们这个罪。那么罪还在我们里面，那么神是不是把我们罪根拔掉就好了？神没有把罪根拔掉，神做了比这更好的事情。因为当一个罪人呢，如果向着罪是活的话，那么怎么办呢？那意思他整个心就被罪吸引去了，被罪辖制去了。所以现在神所对付的不是拔罪根，神不把罪根拿掉，结果呢，神把我们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像罪死了，我们在罪面前根本是个死人，罪根本不能影响我们。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保罗说，我的旧人与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起头我们觉得我们还应该可以改善一点，可以改良一点，2000年前神老早对我们这个人绝望，觉得我们没有希望了。如果我们的袜子如果破一点点洞，你可以补它，如果我们袜子你空前绝后，你一定丢掉了。所以也是一样啊，你要记得，我们这个旧人是根本是空前绝后的。所以2000年前神说他最好的地方，就是当我们主钉十字架他断气的时候啊，我们和他一起断气。主耶稣做救赎功夫的时候，我们没有和他同住世，否则我们有份于他救赎的工作。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他单独完成他救赎的大功。乃是他断气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看见了，他死的时候我们与他同住下，与他同死。所以同死的道理什么意思？同死道理就断气。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一个小孩子很奇怪啊，小孩子你看今天那个所有的音乐啊，很多音乐很多节奏嘛，那个小朋友他从来没有要跳舞学过，他那一碰了音乐他就很自然就活过来，就这么就活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年轻人觉得就花花世界这么花花世界？因为他这个人活得很，是精力旺盛的很，所以对这个世界活得很。但是等到一个孩子是生病了，他也不想吃，什么也没有，什么兴趣也没有，跟他讲话他也没有兴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十字架怎么对付我们的，怎么叫我们能胜过罪的权势呢？非常清楚，十字架根据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乃是所以讲到后面单数的罪的时候，那么解决的办法什么？解决办法就是十字架。所以不要忘记，十字架是解决我们这个罪人。所以等到我们像是罪死的时候，像是罪死的时候，你看见说我们的罪身就失业了，我们的身体啊是犯罪的工具，那么罪先感动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不被感动，一点都不被感动，所以我们的罪身呢就失业，他没有事情做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他的职业本来是犯罪，职业犯罪，但是现在呢，你看见这个罪身呢，因为我们已经这个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已经，你如果所以在这个情形下，根本罪就感不动我们，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从什么？罪的权势底下脱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相信，所以要算自己是死，算就是相信说，如果你相信主耶稣2000年前已经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我这么一相信我就得救了。如果你相信2000年前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弟兄姊妹，我这个已经死了，我这个一点胃口也没有，犯罪的胃口一点也没有了。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罪身就熄灭，结果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做义的器具。所以呢，现在给我们看，这就是十字架的道。十字架道就是让我们看见很清楚， 让我们看见很清楚，就十字架的一面是十字架的救赎，他的血要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的罪，我们因着他的血，神不能再定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已经脱离了罪恶的审判。但是问题就是，你怎么能够脱离罪的权势？那么罪的权势如果一直缠着我们，那弟兄姊妹这怎么办呢？所以脱离罪，那么这是十字架的，很清楚十字架。那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今天不只是罪的问题，还有这个罪呢根本是个律。那么习惯性犯罪怎么办？那这个就变成很严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到底怎么能够解决那个犯罪是个律？那么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告诉我们有一条路。那大家不要忘记，十字架罪是什么？罪是从哪来？罪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今天呢，不止罪是个律，而且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律，死的律。意思是说，我们不只是罪人，我们还是死人。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是卖给肉体的。那么我愿意做的善我做不来，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那么我不愿意做的恶反而去做，这是罪人。我不能做的善我做不到，我是死人。意思为什么死人？你没有力量。那么不要忘记，保罗讲善和恶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都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们都有了善恶的知识。所以我们不知道什么，我们知道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但是难处在哪里？难处就是我们一面是罪人，我们不能不犯罪，因为我们是死人，我们一点力量也没有，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怎么样能够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力呢？所以在这里保罗在第六章讲的罪的身体，到了第七章讲的取死的身体，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知道，这是根据那个时候保罗的背景，那个时候罗马的背景，一个犯人如果犯了很严重的罪怎么办？你怎么惩罚他呢？你把他和死尸绑在一起，眼睛对眼睛，鼻子对鼻子，嘴巴对嘴巴，手对手。那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死取死的身体？所以这个肉体一面是罪的身体，一面是死的身体，谁能拯救我？所以后来你看见那个拯救的路在哪里？所以不要忘记啊，罗马书不只有第七章，还有第八章。如果光在第七章的话，那么只是解决什么？只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但是感谢主，等一等，你到了第八章，他说感谢神。靠着生命圣灵的律，我们就能胜过罪和死的。所以我们能够胜过罪和死的律，不光是不犯罪，而且不习惯犯罪。那个秘诀在什么？不是把罪给抹掉。那么你知道说，从威斯里约翰开始，特别是一般所谓的卫理公会也好，拿撒勒会也好，圣教会也好，你可以看得出来，我还有普通五旬节会也这样，我实在说来，他们都得着了威斯里约翰的帮助。那么威斯里约翰呢，不是他自己，特别是跟随他的人，他们慢慢从圣经里面抉择。我们如果今天要得圣，今天要胜过罪，有一个办法，就要把罪根拔掉。那么罪根怎么拔掉的呢？罪根拔掉就是你有一天你要把你自己奉献给主。当你把你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这个时候呢，圣灵就浇灌在你的。所以为什么五旬节，为什么灵恩运动起头其实追求圣洁？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得的祝福是第一次，我们需要第二次祝福。当他第二次祝福的时候，那个结果呢，你看这个圣灵就浇灌在我们身上，然后从那天开始罪根就被拔掉了，然后就开始过得胜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无罪的完全，就是说基督徒很可能在今生能够达到无罪的完全。那么这个理论实在说来是很好，很鼓舞人，很特别为那些爱主的人。但是问题就是说，到底神的话是不是这么说的呢？结果有人就做实验了，你知道，后来有一个病叫 Ironside，
他是一个很有名救世军的人，他是个这个救世军的人。那么因为他是救世军的人呢，所以呢他这个救世军就是他们讲就是圣洁运动，所以他们也想把罪跟着神。他年轻轻的十几岁，他有一天觉得罪缠累他，那么他蒙恩得救了，所以他说他要第二次的祝福，所以在中间祷告悔改，然后奉献，然后有一天圣灵真的救了他。在野外啊，神对他说话，他真的觉得我从现在开始我的罪跟着他，他就很高兴呢。但是没有多久他发现罪又回来了，那罪又回来怎么办呢？他第一次那么实在不好意思啊。后来有人就安慰他，这个不是罪，这是软弱。那弟兄姊妹，你把罪啊把它变成软弱，你就安慰自己了，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后来他变得很紧张，他里面没有喜乐，弟兄姊妹，你看里面没有喜乐，因为那个良心重担很重啊。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你叫救世军呢、啊，你有阶级的嘛，你官阶越高越属灵，官阶越低越不大属灵。所以呢，如果一个关系越高的话，那么他越属灵。所以呢，刚好那个时候救世军呢，他们知道有这个问题，很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救世军呢就办了个疗养院。你只要太紧张，后来你受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你到疗养院去住一段时间。哎，结果后来他真的也被送到疗养院，结果发现在疗养院里很多高这个阶级比他高的不知道有多少人呢，都没有安息啊。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医院疗养院里面，他有人给他一些帮助。他在看就是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说把罪根拔掉，因为罪的同在一直到什么到主回来的时候才拔掉。那么怎么办？那么我们得胜的办法是什么？那么秘诀在哪？秘诀就是有另外一个律，另外一个是生命圣灵的律，结果就能叫我们脱离罪和死。那么最好的一个比方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你记不记得哈曼呢？拿着这个亚哈水鲁的戒指，就发出一个文告，在12月13号那一天，那么所有全国国中里面所有犹太人通通要被完全被遣免，所以那个就变成了国家的律法，而且是波斯的律法。波斯的律法是刚性的，是不能够回头。只要波斯的王一盖好章，那个波斯的法律就变成不能回头。所以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其实但以理啊，不是他不但以理，你记不记得就是大力乌王啊，那个大力乌王不是下一个命令就是说你在多少天之内你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向神祷告的，结果但以理就违反了这个了。那么结果大力乌王没有想到但以理会居然会做这件事情啊，所以结果呢他就想救他呀，就一个晚上就睡不着的，不是但以理，但以理应该睡不着嘛，在狮子缝里，在狮子面前怎么睡得着呢？但那一天一个晚上没有睡着的是什么？是波斯王。他的命令出去就不能悔改，不能回头。第二天早上他哀声的就问安但以理你好不好啊？因为但以理哀声问这个大力乌王才对，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这个波斯的法律是刚性的。所以哈曼代表我们的肉体，当他把这个律发出去，这个命令，这个律令发出去的时候，这个很明显是罪和死的律。这个当然罪的律也是死的律，到那一天他们完全死定了，所以这个律就是罪和死的律。那么结果后来你知道这个谁啊，以斯帖不是揭发了这个哈曼，结果哈曼就被挂在木架上，被挂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结果后来呢，就被揭发了以后，那么这个问题就解，整个问题就扭转了。那么那个时候呢，以斯帖又到王面前求情，那么能不能废掉那个律法？那么亚哈水鲁虽然是这个谁呀、啊？虽然这个这个以斯帖呢是哭着求他，眼泪不能感动他，因为波斯的律法，这个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没有可能回头的可能。但是感谢主，那个时候亚哈水鲁告诉摩迪改说，你用我的戒指，你发另外一道命令。那一道命令呢，就在12月13号那一天，以色列人可以起来自卫。那么我问你，摩迪改与哈曼相争，哈曼如果代表肉体，摩迪改当然代表生命。那么一个是罪和死的律，另外一个当时生命的。两个完全平行的，你看没有把前面的律废掉，所以弟兄姊妹，罪和死的律还在， 但是感谢主，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所以现在明白，我们蒙恩得救那一刹那，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所以生命那个律已经在我们，圣灵的律也已经在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是这个律高过了那个律，胜过了那个律，结果我们就完全得不出来。所以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得胜、能够成圣的原因。原因在哪里呢？就是不要忘记，今天呢，一面是十字架，主把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上的罪是死的，所以你看最感动不了。我们算我们自己是死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脱离了他的权势。但是什么时候能脱离那个律呢？不要忘记，既然生命树圣灵住在我们，生命和圣灵的律能胜过罪和死，那这是什么？请大家想想看，今天一个人他不生病，是他身上没有细菌没有病菌吗？满牙齿满嘴巴里面许多细菌许多病菌，为什么不生？为什么他不生病？为什么健康的？什么时候流血了，表示你抵抗力弱了吗？所以很清楚的，当你吃得好休息得好，有一个律叫做生命的律，那个生命很自然，那个抵抗力当然就胜过了什么罪和死。所以不要忘记，一个有细菌的人，他可以是健康的，为什么？他生命可以胜过死。所以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所以罗马书前面八章就给我们看见完全的救恩。所以记得了，前面是讲到脱离罪的什么？脱离罪的罪的刑罚，那是主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做的。那么十字架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到了第八章以后，你记不记得讲到万物都在叹息，然后啊，身体得赎的时候来到，因为只有到身体得赎的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脱离什么罪的存在。所以罪的问题在罗马书就解决了。今天我们难处第一个是我们怎么解决罪的刑罚的问题，因为我们只要犯罪，你看着我们要落在什么刑罚里。但是感谢主，他一看见这个血就流过，所以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问题，得救以后怎么办？偶尔跌倒了犯罪怎么办？那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个罪人，所以我们犯罪，所以十字架呢就解决我们这个，我们老早与基督同归十字架。那么不止如此，现在呢看见十字架道严格上来跟生命的道是紧紧相连，虽然在这四卷书里面主要是生命的道，但是不是一点都没有，主要十字架的道并不是没有这个生命的道。所以真正能够那个脱离罪和死的律，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好像啊这个罪和死的律把我们拉到地球来，我们没法脱离这个世界的管辖。但如果有一个律，有一个浮力，有一个力量，就像火箭的那个力量一样，就会把我们这个人带到太空去了。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怎么能够得胜，基督徒怎么能够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很清楚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罗马书。那么到了加拉太书呢，罗马书给我们，哦对，罗马书不止这样，罗马书也给我们看见一，所以很清楚啊，罗马书这是罪的问题。那么然后呢，在罗马书八章前面有一部分讲的血，因为这和我们称义有关系。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罪人今天在神面前能不能得出个地位，我们能不能站在神的面前而没有被击杀的。所以怎么称义呢？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很清楚的。那么等到第八章后面一部分给我们是因信成圣，我们怎么称义就怎么成圣。我们一直称义，所以我们得出地位，我们因为得出地位，我们就能活在神面前，能活在神面前，你看见我们潜移默化，你看见吗？我们自自然我你看自自然然的，我们就结出成圣的果子来。因信称义也是因信成圣。那么好的，这是不是最高的目标呢？不是。你读到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也因信得荣耀，因为神教我们来要叫我们得荣耀， 那么得荣耀什么意思呢？你看看上下文，就是磨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了，整个我们的救恩呢，你现在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十字架的道呢？十字架的道，一面是叫我们因信称义，一面叫我们因信成圣，还有最后呢，叫我们因信得荣耀。特别是成圣跟得荣耀部分，不止十字架的道，而且呢，也是生命的道。那么这就是罗马书前八章，后面呢，从第十二章开始，如果我们得了这么大救恩，那我们怎么活出这个救恩来呢？那么这就是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成活祭。然后呢，这个罗马书就结束。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一卷非常非常的书。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堕落的人不止堕落到罪里，人也堕落到肉体。所以现在呢，那怎么办？到底肉体怎么解决？那么你如果仔细读罗马书第七章，很清楚了，我是卖给罪的，我已经卖给罪了，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到底怎么这个？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罗马书的肉体啊，是坏的肉体，但是你没有想到肉体啊还有好的。你读加拉太书，你就知道肉体好的一面，后体好的一面在哪里？你知道加拉太也是讲称义，但是呢，加拉太重点重在白白称义，就是你今天不光是一信称义，而且呢，你不需要加上什么，你不需要再努力，你不要再行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你既然从圣灵入门，你就千万不要靠肉体来成全。所以可见肉体还有个本领，那叫我们帮助我们自己长大的。所以如果你根据保罗，他肉体还会敬拜的，他当初没有得救以前就是在肉体里面来侍奉神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明白，这个肉体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了，十字架要解决我们的肉体。那不止如此，等到你读到这个，等读到什么？你读到这个，这个什么地方？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肉体与我们的什么？肉体与圣灵相争，圣灵与肉体相争。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以斯帖的故事了。但是你读到这个，你读到什么？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你还发现一点，你还发现那里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那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己。你看见吗？这个肉体啊，特别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肉体良善的一面呢，实在说来呢，是指着我们这个，指着我们的己，己就是我们的魂嘛，就指着我们的人格、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那人堕落以后呢，我们的己发生了什么难处呢？就是我们就变成自己做中心，我们以自己来做中心。现在什么时候我们能够从以自我做中心被拯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等到你读到加拉太书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原来这个怎么样，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脱离自己呢？那就是背十字架。那么怎么背十字架呢？那么现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一句话，他如果保罗说，如果我在传格里的话，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这个中文这个字讨厌这个字翻得蛮好的，那原文不是讨厌，原文是十字架绊倒的地方就没有。原来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很稀奇。那么为什么十字架是个绊脚石呢？如果我在传格里的话，那十字架绊脚石的地方就不能是绊脚石了，那什么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什么叫十字架的道呢？那现在你就会回想到在马太福音主耶稣怎么说呢？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就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彼得承认主耶稣神的儿子，保罗我们的主说啊，西门巴约那你是有福的，我现在还要指示你，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然后他说从此以后我要上十字架。那这个时候呢，彼得就劝他，你万不可如此。那么这个时候呢，主就责备他，他说撒旦追我后去，追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所以这什么意思啊？因为我们知道在以色列啊，你常常很多石头都是把你绊倒的。所以当彼得劝主耶稣你万不可，你要可怜你自己啊，他等于什么？等于把一块绊脚石放在主耶稣的面前，让主耶稣绊倒了。 但是不要忘记是神的旨意叫主耶稣到十字架上去，然后才能做我们的救主。如果现在你把这个把它绊倒了，他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上十字架，我们的救恩从哪里来？所以你是绊倒的，你不是体贴人的意思，不是体贴神的意思。如果照你的意思的话，人类没有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在这里劝主耶稣，其实等于拿一个绊脚石绊放在他的脚前。那么结果怎么办呢？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就对他说，然后接着怎么说呢？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在这个时候，前后文讲这个意思，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到底背十字架这个道理是什么道理？很简单，你如果懂得十字架是绊脚石的话，就很清楚。如果我们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和我们的主合作。我们让十字架，就是我们背起十字架，就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的绊脚石嘛。结果就是这个绊脚石不是放在主脚前，是放在我们脚前。放在我们脚前，结果谁倒了？不是主倒了，是我们倒了。我们倒了，我们就不会绊主的，就我们倒了，神的旨意就不会倒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说让十字架。让那个绊脚石把我倒了，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不会倒，主的旨意不会倒。所以这是背十字架真正的意思。所以你如果没有读到你没有读到加拉太书的话，你根本还没有想，你会发现说肉体还有良善的一面。我们得救以后，虽然我们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是以自己做主，常常都是我们说的算，大家都要照着我的意思来做。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把神的旨意绊倒。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今天你背起十字架，这个钉十字架是加号，背十字架是打叉的号。不管你这样也好，这样也好，你知道当你老师做错的时候，他把你整个的东西打个叉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本来要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如果把神的旨意打个叉叉，叫神的旨意绊倒了，神的旨意就不能伸张。所以什么叫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就是让神在我们身上打了叉叉。我们这个要打神叉叉的人，神的旨意叉叉的人，就神把我们打了叉叉，就把我们弄倒了。弟兄姊妹，愿我衰微，愿他兴盛。我们不倒，神的旨意非倒。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跟随主，我们以为罪解决，我们以为肉体解决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蒙恩，我们这个是，我们这个，我们什么？我们堕落以后，我们就变成自我的中心，所以这个是己啊，这个己就我这个，所以怎么解决己呢？所以保罗就是说，你们要舍己，舍己就是你不认得你自己。你记不记得彼得他说我不认得那个人？那彼得这句话是对的，他对上说。他当初应该对自己说我不认得你。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对自己翻脸无情？你能不能说我不认得这个人？这叫做舍己，然后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那这样的话，神的旨意就能完成。否则的话，不要忘记，我们这些人会糟蹋，会叫神的旨意受许多的亏损。好，那么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十字架的道不只是给我们看见解决罪的问题，也解决肉体的问题，但人还堕落上，堕落到世界里面去。所以你读到这个加拉太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就我而论，就是保罗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所以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加在一起讲什么？就是十字架的道。那么不要忘记。这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那个烂摊子是什么？第一个落在罪里面，然后呢落在肉体里面，然后落在世界里面。那你把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放在一起的话，你看见了，最后十字架解决了我们的罪，解决了我们的肉体，也解决了我们的世界。所以就把我们从世界 就把我们带回一点，你看见就回到原来。所以这是十字架道为我们所。那么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你看见保罗特别讲了十字架的道，
那么现在呢，你看见了罗马书跟加拉太书讲到施加，到底施加怎么解决我们罪、我们肉体跟世界以后，那么现在呢，保罗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施加的道。所以他讲的施加的道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什么呢？他说外以这个以西利尼人那叫智慧，那么什么呢？这个犹太人那叫神迹。这个有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去读哥林多前书，你会发现哥林多的教会是一个少年的教会，不光是出信的，他已经蒙恩有一段了，而且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他这个哥林多的教会实在说来，哥林多教会实在说来呢，我们可以说他有怎么讲？我们可以说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赐，没有一样不及别人。但是哥林多问题有很多的问题。哥林多的保罗说：“我们以为你老可以吃干粮，到现在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因为你们还是属肉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说哥林多的教会虽然是一个很劳苦，虽然是一个很活跃的教会，但是主说他是属肉体，里面有许多的问题。一开始分门别类，然后有人娶别人的妻，然后有这个吃肉的问题，有蒙头的问题，有这个问题，有那个问题。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哪里有教会，哪里一定有问题；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起头的时候都没有问大家，哦，都是很有主的同在，什么大家都在一起。那么这个就是哥林多问题。尤其现在弟兄姊妹讲到罗马书，讲到加拉太书，特别讲对于个人的。但现在不是，现在这些人在教会里面，那么弟兄姊妹，教会里面应该彼此相爱才对。那么什么分门别类呢？然后为什么有哥林多这么问题？为什么有人还不相信复活这些问题呢？那么弟兄姊妹，你怎么解决这些问题？那么不要怕问题，但是你要找到答案，你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现在你要问，今天西利尼人他怎么解决问题？他说我要智慧，你给我智慧，我的问题就解决。但罗马人不是犹太人，不是犹太人，他要神迹，他要什么？他要能力。所以解决问题，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能力才行。所以弟兄姊妹，是光是智慧吗？不是，光是能力吗？也不是。你如果光有智慧，你没有能力有什么用？所以你看，一面需要能力，一面也需要智慧。那么现在是不是今天我们解决教会的问题，是用希利尼人智慧再加上犹太人的能力？这是世界的能力，这是世界的智慧。所以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们来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十字架对于希利尼人来讲是愚拙，对于这个对于犹太人来讲是软弱。犹太人认为说，只要主耶稣如果他能够把罗马帝国定在十字架上，你看见他就是弥赛亚。但是结果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代表什么？软弱。那对于希腊哲学来讲，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愚昧。所以不要忘记，在世人认为最愚昧的、最没有能力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钉十字架的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当强，神的愚拙比人智慧。所以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什么叫做？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是，我们不认识十字架。什么叫十字架的道？我们普通讲的十字架道，只是想到主耶稣十字架怎么样解决我们罪啊这些问题。但是不要忘记，如果我们知道十字架所发生的故事，你就知道说十字架乃是神彰显他智慧的地方，也是彰显他能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见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问题在这里，当他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那么神要不要听这个祷告？如果神听这个祷告的话，他随便就赦免了罪人，那么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公义和爱是不能相遇的。但是感谢主，十字架叫爱跟公义能够相遇，这是神。而且实际上那个能力乃是爱的能力。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
今天如果主在我们身上工作，主在我们身上要把能力给我们，把办法给我们，把智慧给我们，那么怎么样呢？今天我们不只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要接受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接下去的你读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很稀奇，他怎么说呢？他说他特别讲到，他说今天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等等等等。但是保罗怎么说？他保罗一面讲到十字架的道，但是另一面呢，他告诉他另一面他前面怎么说？他说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智慧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自己以为有智慧，但是主是要把它变成愚拙。那么怎么把我们变成愚拙呢？十字架做的，你看见了？等到十字架把我们当成再变成愚拙的时候，我们就变成智慧了。所以这是非常稀奇，这个叫做十字架的道。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他接下去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神明明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背后。你们说亚波罗，你们说保罗，其实保罗跟亚波罗，神是把他明明列在背后，特别指的那时候罗马游行的行列，你知道他们凯旋的行列，你知道吗？所有的将军都在前面，所有的俘虏都在后面，然后中间有撒香的妇女，所以如果明明摆在最后，那根本是俘虏，根本是俘虏摆在最后的。所以这就是主在保罗跟亚波罗身上的工作。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好像定罪的囚犯，因为我们从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基督的缘故算是愚拙的，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软弱，你们倒刚强。所以看见吗？这些经过十字架工作的人，你看见我们是软弱的，你们是刚强。为什么？因为不要忘记，十字架在人来看是软弱，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才是神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下去都很清楚，整个哥林多书给我们看见解决教会许多难处的唯一的一条路乃是十字架。我们许多时候太强，我们许多太有智慧，所以神让我们成为愚拙，神让我们成为软弱，那结果呢，叫我们得着智慧，叫我们得着能力。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哥林多前书。那么到了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看见了，哥林多前书讲恩赐，但是哥林多后书呢讲知识。你看保罗就是那个知识，结果你看见，特别你读到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十字架继续在保罗身上工作。所以你读到保罗哥林多后书，他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什么意思？这就是非十字架。所以整本的哥林多后书就给我们看见保罗怎样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因着非十字架的缘故，有根刺扎在他的身上，那个刺是个木棍呢，木棍就插在他身上，这就是十字架。主耶稣钉十字架是那个木棍插在他身上，那么保罗呢有一个木棍插在他身上，他三次祷告求主挪去，结果神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然后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然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他说我的恩典是够，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那么弟兄姊妹，保罗不会找神医吗？保罗不会去参加神医大会吗？这根刺为什么好像神从来不医治他呢？你看见吗？许多时候神的旨意没有把礁石挪走，你过不去了，结果神叫恩典的水涨高，漫过礁石，船就开过去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那不止如此，到了最后十三章那里怎么说呢？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就变成矛盾的基督徒，这就是国度的旨意。本来就是 当你最高的时候是最低的时候，当你最刚强的时候是最软弱的时候。所以这叫什么？这叫十字架的道。那么结果呢，你如果读哥林多后书，有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就是保罗自己。所以感谢主，你看见吗？保罗所以那么属灵，实在说来啊，这个哥林多前书是讲属肉体的人，哥林多后书是讲属灵的人，也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是十字架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界。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十字架的道。那么好了，现在你来到以弗所，来到了腓立比，来到了哥罗西，那么那里明明讲了生命的道。那么十字架道是给我们看见怎么解决那个，怎么解决那个知识善恶术所带来的烂摊子。现在讲了生命道的时候，因为我们接受了生命树的果，基督做了我们的生命，所以就我们现在这个生命有一个道。现在生命到底整个的经历，现在保罗借着这三封书信告诉我们。好了，讲到生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生命是有高度的。所以当你读到以弗所书的，给我们看见生命的高度，它到底有多高。保罗那个时候被在监狱里，他是最低的时候，这个人好像非常的沮丧。保罗有沮丧的时候，那个监狱就好像茧一样把他捆在里面，但是感谢主，他里面是蝴蝶的生命。所以虽然他被卷在里面，虽然他好像很depressed，虽然非常受压，虽然好像他不能够起来，但是不要忘记他的生命是什么生命，他的生命是蝴蝶的生命。所以你看见吗？虽然他在以弗所在监狱里面，就他告诉我们说有两个能力，一个能力是复活的能力，一个能力是叫主耶稣升天的能力。所以是那个能力叫保罗能够像蝴蝶一样冲破那个茧，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与基督一同走在天上。所以基督的生命是个更高的生命，乃是升天的生命。复活生命已经很了不起了，复活就像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但你活过来，你还是可以被世界所有的事情压在底下。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的生命如果叫我们活过来，一定叫我们像蝴蝶一样是升天的生命。所有的难处，所有的痛苦都在我们脚底下。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什么时候你落到你自己的壳子里面去，这就是今天所谓的忧郁症，这就是今天所谓的躁郁症。许多人靠着药物，靠着这个，靠着那个，你不要忘记以利亚也是哦。你不要以为说人属灵上以利亚，弟兄姊妹，以利亚他是先知，他怎么会有躁郁症？他怎么会有忧郁症呢？结果被人追杀不是吗？被那个祭司，被那个这个什么，被约西别追杀嘛？追杀的他就跑啊，一路跑跑跑跑跑，跑到最后呢，他后来就躲在洞里。你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把自己躲在洞里面呢，他不肯出来呀、啊。就后来神就叫他出来，从洞里面出来。洞里面出来以后，结果你看，就一阵。地震过去，神不在其中；火过去也不在，有风过去也不在其中。然后最后呢，有微小的声音。那么弟兄姊妹，真正解决以利亚难处的，不是风，也不是地震，也不是些。许多人一天到晚就寻求外面的戏剧化的东西，风啊，这个才叫做复兴，这个才叫做神的同，这个才叫做圣灵的同在。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在风也神也不在其中，都不在其中。疯了以后，地震以后，有微小的声音。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个时候，这微小的声音就告诉这个以利亚说。那么以利亚不要忘记啊，他觉得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还要追赶我。然后主怎么神怎么说呢？他说：“我一个我自己还留下7000人是没有上达的去信。”你是7000人里面一个，你没有那么伟大，你不是只有一个人，所以那个微小的声音叫以利亚变微小，那只是7/7000。所以就是当他落在自己里面的，他根本拔不出来的。所以不要忘记，只有那个升天的能力，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个基督升天的，所以那个能力升天的能力，那么这个生命是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命是有更高的生命。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腓立比书的话，你看见腓立比书全本圣经的经历最深的， 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你看见讲的十字架的死也是更深的死，讲的喜乐是个更深的喜乐，所以基督的生命呢乃是更深的生命。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几卷书，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更深的生命，然后呢加拉格罗西书不是这个腓立比书给我们看更深的生命。那么现在什么是格罗西书呢？给我们看更满的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所以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也得着丰盛，在他里面也得着丰盛。所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不管我们多少，我们不够丰满，只有基督的身体才是丰满。当你连于众圣徒的时候，你看那个生命才是满溢出来的生命。所以这给我们看，没有一个基督可以单独做基督，没有一个基督可以单相信嘛，没有一个基督可以长久不聚会，不可能的。你如果不聚会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一定要枯干的，没有用，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看见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长，它一面是更高的，一面是更深的，还有一面是更广更丰满的。这个什么？这个就是这三卷书所给我们看见，这个生命树所给我们的生命，一个是更高的，越爬越高，一个是越来向下生长，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但是不要忘记，你怎么丰满你就不会丰满，我们在它里面得着丰盛。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怎么能觉得满？我看见我的弟兄，我看见我的姊妹，我和他们在一起配搭的时候，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这个生命就丰满。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所以现在你看见哥罗西书讲教会，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人首。那么以弗所书呢，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这两本书是姊妹书，一个是头，一个是身体。那么如果你要经历基督的丰盛，要经历更满的生命，那么弟兄姊妹，不能光你一个人自修啊。今天神把你放在教会里面，所以不可以停止聚会。只要你不停止聚会，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今天你生命不是越来越深越来越高，而且怎么样，是越来越满。那么好了，弟兄姊妹，你如果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很明显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但是你不是觉得前面三章半和后面三章半，前面就一共是六章的，那么你看见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的一半，然后呢第三章后半一直到第六章，你看刚好分了两部分。前面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你看这个非常属灵，那么怎么到了后面呢，就讲到家庭啊，就讲到子女啊儿女，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所以什么叫做生命的道呢？生命道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如果教会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到了这三卷书的时候，你看神呼召我们，那个呼召不再是个人的呼召了，你看见吗？我多说一点，在前面的特别是在罗马书加拉太书那里，神呼召我们成为圣洁，呼召我们在基督里，呼召我们能够磨成神儿子形象，那个呼召都是个人的呼召。但你读到哥罗西，我们蒙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不要忘记，你常常觉得我蒙召就到这里到那里，到这里传福音那里传福音，你忘记了今天基督的身体，今天主要建筑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蒙召，要什么？要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所以然后呢，神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不要忘记啊，这些先知也好，这些使徒也好，他们是成全圣徒，不是代替他们建造基督圣徒。他们被成全以后，这些众圣徒要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他们在爱中建立，然后最后呢教会就长大，那么生命就丰满了。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说我们要建造教会，就好像大卫要为神建造圣殿一样。 但是神告诉大卫说，你不能建造，有太多的血了，我们这个老粗，我们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十字架对付的人，你看见吗？你是不是教会不错，你东碰到一个人西碰到一个人，东得罪一个人西得罪一个人，你建造三尺拆毁两尺，所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难处在什么。所以没有一个大卫可以建造圣殿，只有等到什么，只有等到平安的时候，彼此相爱的时候，十字架成就了和平，叫我们不仅与神和好，也与众弟兄姊妹和好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讲建造，否则的话不可能。但是大卫的心愿是神迹的，神纪念，所以大卫安慰啊，神安慰大卫说，他说神知道他，因为他为着神的殿根本睡都睡不着了，就后来神浇了他一盆冷水，不是你弟兄姊妹，你看他里面多么难过，他真的爱神呢、啊、结果神告诉他说，让我先建立你的家室，你看见吗？你要建造我的家室，让我先建立你的家，你要建立我的家，那么怎么建立，怎么建造神的殿呢？那么有一个秘诀，就是第一，你流了太多的血；第二，让我先建造，先建造你的家室，然后等到你的家被建立以后，在你的家里面，你家如果被建立，那么你就有很多儿子了。在这么多儿女里面，有一个人叫做所罗门，所罗门是平安之子。所以怎么样做，做到一个地步，你看见吗？在神整个建造在你身上工作的结果，就产生了所罗门，然后让所罗门来建造我的圣殿。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起来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要问，到底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说的，到底这个路在什么地方？那么既然我们蒙召归于一个身体，我们一同来建造基督的身体，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我们，这主呼召我们来做的。但是我们都像大卫一样，我们不可能。所以首先你要让神先建造我们，我们这个人还有我们这个家。所以等到所罗门这个家被建立好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罗门就来建造神。所以有一件事很有意思，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在摩利亚山上是两个建筑物，不是一个建筑物。一个建筑物是什么？是圣殿。就在这个圣殿的南边是所罗门的王宫，看见了。所罗门的王宫是什么地方？所罗门王宫是大卫宝座所在的地方。那么大卫的宝座，所罗门怎么坐在大卫的宝座？是因为神仙建立了大卫的家。然后所罗门不要忘记，还是乌利亚妻子生的，完全在恩典是完全意义的恩典，是不可能是神迹。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当所罗门的王宫在跟圣殿同时摆在那里的时候，现在你就知道，如果人要建造神的殿，这个人先要被建造，这个家先要被建造。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下面说，说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说妻子的要顺服你的丈夫。光是这样吗？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是夫子家训，但是你爱上做丈夫的要爱你的妻子，好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有一个标准。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丈夫，好像教会顺服人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得很清楚，如果做丈夫能做丈夫，教会才能得救。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普通做丈夫的，普通对于姊妹来讲不要讲爱，对丈夫来讲不要讲爱。做丈夫的天生就是权柄，姊妹爱没有难处，但是姊妹顺服有难处。弟兄做权柄没有难处，弟兄爱有难处。所以不要忘记啊，当我们的主说做丈夫要爱你们妻，这句话是做丈夫说，妻子不要听啊。那么对妻子说要顺服你们丈夫，这个是对妻子的丈夫不要听的，结果丈夫没有听见，妻子听见，所以妻子说你要爱我，然后丈夫说你要顺服我，这就是难处。所以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样像大卫一样像打仗流血，怎么可能？你家都不能像个家，怎么可能有教会？所以我再说，今天我们讲教会可以讲的很冠冕堂皇。但是不要忘记， 你看看摩利亚山上，你看看圣殿跟这个谁，跟大卫的家，那个就是所罗门王宫，能够一同摆在那里，那是什么图画？那个就是以弗所书前面三章半，还有后面三章半。前面三章半给我们看一下，建立基督是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么到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不是我们个人长大了，这个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我们今天如果磨成神儿子形象，最多啊有基督温柔之人，那一两个已经很了不起了。你以为什么都有啊？你是万能的，不可能的嘛。所以你有基督的温柔，他有基督的谦卑，他有基督的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因此你看你就能代表基督的人格。所以真正叫人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教会。所以非常的清楚，真正叫基督叫世界人看见这个生命真的丰富，你知道有多满吗？有的人生命高的像盖恩夫人高的很，但他宁可躲到树林里面，说没雀没花雀啊，来吧，我们来唱诗吧。你看都躲到深山去了，那躲到深山，当然你不会有难处啊，不会背十字架了。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这是很高的生命，还有很深的生命，但是很满的生命到哪里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林书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那个生命要把我们带到什么？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就是说，有我们不仅有基督的性格，把基督的性格加在一起，变成基督的人格。那基督的人格就是基督的形象。那世人就知道说，你看，这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借着十字架的道，也借着生命的道，那我们不只是向他而能做见证。啊，不要忘记我们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呢这个生命彰显出去，叫什么呢？叫这个能够长成基督丰满的荣耀。那么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然后进到信仰上。今天许多人把它调过头来，他们先要求信仰的合一，结果不可能达到圣灵。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是从圣灵的合一开始，然后彼此调整，我们很多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应该彼此相爱，慢慢慢慢彼此共鸣，然后最后生命长大。那么特别是正经一样，圣灵做奇妙的工作，那么然后呢就能磨成神儿子形。我再说一次，今天没有个人英雄，你千万不要弄错了，以为说今天还有一个盖恩夫人，还有一个这个感谢主很好，但是这个最多不过是一个人。这个生命很高，这个生命很深，这个生命不丰满。只有基督的生命，只有基督的身体，才能够使它充满万有者的丰满。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主所呼召我，不止升天的生命，而且给我们看见它也是得胜的生命，而且是更丰满的生命。那么这样，你看见主的见证，很自然的就彰显出去了。好，我想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然后呢，很快就回来，十分钟。